2007年12月20日，经过全球华人的网上投票，中国的喷气支线飞机 AR-21 有了它的中文名字“翔凤”，翱翔之凤，祥瑞之凤。当年听着很有韵味，万万没想到，仅仅过了几年，“翔”在网上又有了其他意思。
奥利给！干了，兄弟们！
如今，无论你认识的“翔”指的是翱翔，还是祥瑞，还是奥利给 ，AR-21 都已痛失官方中文名。在中国商飞的官网搜索“翔凤”，已经找不到任何信息了。其实，在民间，这款飞机还有另一个中文名阿娇。懂行的人都知道它是 AR-21 的音译，不懂行的就会问，这飞机和冠希有什么关系？也许是为了国际化推广，商飞官网对飞机的介绍只保留了 AR-21 这个英文简称 ，Advanced Regional Jet for 21st Century， 面向21世纪的先进直线客机。翔凤客机肯定没想到自己竟然要再次痛失英文名了。十月份，涂装 C909 的飞机露面。尽管商飞还没有正式宣布，但 AR-21 变成 C909 肯定是早晚的事了。这期视频啊，我们就认识一下 C909 这个中国第一款成功商业运营的喷气飞机。这一切都要从上个世纪后20年，那个中国民航工业风雨飘摇的年代讲起。中国想造民航客机，走了一条又一条弯路，尝试过自己搞大客机运时，最后项目无声消亡，留下一座悲壮的雕像。尝试过和德国联合开发支线客机 MPC-75， 最后不欢而散。尝试过和韩国、新加坡合作研制支线飞机亚洲快线 AG-100， 也没什么成果。还曾和美国合作，在上海组装卖到飞机，最后血亏。20年时间，项目接连黄了数次，技术人员转行的转行，跑路的跑路。整个航空工业的产值超过一半来自微型面包车，俗称面的，也就是两广运兵车的缩小版。这让国家很不满意，说我花这么多钱养这么多人，是让你们干这个的。于是，在1999年，国家试图在航空工业引入竞争机制，把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一分为二，成立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和第二集团，简称一航和二航。当时中国具有客机研制经验的单位那屈指可数啊，最老练的当属西安飞机公司研制的运七以及改进型新舟60，数第二的算是上海飞机研究所以及配套的上海飞机制造厂，搞过运十和麦道飞机。这两家都划给了一航集团。二航集团分到了谁呢？研制运12的哈尔滨飞机公司，这也是中国的一代名机，还获得了美国和英国的许可证，出口到国外100来架，当时卖得很火。运十二虽然卖的不少，但它毕竟是个小机子，最多也就坐10几个人，属于通用飞机，跟民航客机那差着档次呢。这一对比就很显然了，一航比二航技术实力强，这个差异也造成了两个集团在研制客机上的路线不同。实力稍弱的二航集团决定走桑塔纳汽车的路线，中外合资，最后和另一个支线飞机小巨头巴西航空工业成立了合资公司哈尔滨安博威航空工业有限公司，组装生产 ERJ-145 飞机，在一直被视为国防机密的航空制造业，这是相当大胆的尝试啊。实力稍强的一航集团则选择了自主研制，大的方向是这样，但具体怎么干那可难搞了。在航空工业，尤其是民航工业界，东西之争由来已久。西安经常被称为中国的西雅图，自然它不服经济上强于自己的上海。在90年代已经黄掉的 AE-100 项目上，西安和上海就曾经打过架，都想把飞机的总装基地放在自己那儿。2000年筹备新飞机 AR-21 时，筹备组的总部设在上海，但行政一把手来自西飞，技术一把手来自上飞。2002年项目立项后，专门成立了公司中航商飞，虽然办公地点在上海，但注册地却放在了西安。项目开始时，双方还争夺设计主导权，西飞提出这个飞机应该是翼吊布局，上飞呢则坚持尾吊布局。就这样一吵就是好几年，原计划半年搞定的联合定义阶段持续了3年还没结束，最后集团总部出面拍桌子，支持了上飞的意见。就这样，21世纪先进支线客机项目在争吵甚至打闹声中开始了。飞机的研制过程不仅集合了国内飞机制造的所有资源，还首次采用了国际主流的风险共担研制模式，各大系统供应商来自世界各地，发动机来自美国通用电气，起落架来自德国利布海尔，飞控来自美国霍尼韦尔。这么做当然会引来各方的批评，就跟说现在的 C919 一样，但对于经历了太多失败的民航制造业来说，一次不太漂亮的成功总比失败要好看，根本败不起来呀。而且你可不能认为组装就没有技术含量， 在咱们的隔壁，以工匠精神和先进制造业闻名的日本，也在2002年启动了自己的支线客机项目 MRJ。 如今这款飞机的坟头草已经两米高了。在商业模式上， AIG21 也有创新和国际接轨。飞机造出来之前就已经在谈客户拿订单了，卖房有七房，卖飞机也有七机。经过五年的努力，2007年年底飞机总装下线，开始了漫长的试飞取证过程。 AIG21 的取证过程很值得讲一讲。在民航领域，美国的试航证是认可度最高的，当时是，现在可能也是。运十二能出口那么多，核心因素就是拿到了美国 FAA 的试航证。所以 AIG21 要想多拿国际订单，想回本甚至赚钱，就必须要拿到美国的试航证。而当时的国际环境也给了很大机会。2008年中美蜜月期啊，跟2024年有很大区别。你现在敢想象 C919 拿到美国的试航证吗？想屁吃。为了方便拿到 FAA 的试航证，中国就邀请 FAA 来评估观察中国民航局的审定能力，学名影子审查。就像你的影子一样跟着你，审查飞机也审查中国民航局。因为中美并没有试航互认，美国也想看看中国民航局审查飞机的能力怎么样，能不能搞个试航互认。在取证过程中，为了做结冰试验，还飞到了北美的五大湖区域找合适的气象条件。这个过程不但需要加拿大的许可和配合，更需要试飞团队的勇气啊！因为从理论上来说，你是开着一架尚未证明安全的飞机长距离从中国飞到北美的。最终 AIG21 的试飞过程持续了6年，5000多飞行小时，成为世界上试飞时间最长的一款飞机。行程呢，试航审定文件有30多万页，落起来有30米，10层楼高。2014年年底，飞机获得了中国民航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但美国 FAA 的影子审查结束后，研发团队并没有等到来自大西洋彼岸的试航证，中国也就无法像巴西那样往欧美卖飞机。在国内， AIG21 本来的首位客户应该是山东航空，也就是被称为中国俄航的山航，但飞机研制和取证进度比预计晚了好几年，山航可能也等不及了。最后 AIG21 的启动客户就变成了成都航空。成都航空是商飞和川航成立的子公司，商飞持股接近一半。你基本可以理解为商飞自己造飞机，自己运营飞机。2016年6月 AIG21 完成商业首航之后，载客数从0到100万用了4年，从100万到1000万只用了3年多点。如今 AIG21 在国内由包括三大航在内的7家航司运营，机队规模差不多100架，占国内支线飞机的半壁江山。这个成绩怎么样呢？如果从商业角度看，这个销量肯定是赔钱的。因为在2002年中航商飞的总裁曾经说过，如果按照总投资50亿元算，飞机需要在10年内卖200到250架才能盈亏平衡。最终投资了多少呢？不知道。能查到的数据是2007年就已经投了50多亿，当时距离交付还有9年。如今看啊， AIG21 销量不够大和没有取得欧美试航证当然有关系。更主要的呀，好巧不巧，正准备在国内大施拳脚呢，还赶上了轰轰烈烈的高铁建设。这飞机油耗你就是再下降个20%也很难打得过呀。但换个角度看，这个事儿不能只算经济账。 AIG21 下线的同一年， C919 客机立项，一年后中国商飞成立， AIG21 的东家也从中航商飞变成了今天的中国商飞，从此就又实锤多了一个身份，摸着石头过河里的石头。虽然中国航空界一直都在争论是先搞支线飞机还是直接搞干线飞机，但无论先搞哪个，最终目标都是造干线大飞机，支线飞机都是过程，是垫脚石。 AIG21 的研制团队里最后肯定有相当比例的人去干了 C919，至少 C919 的总设计师吴光辉曾经也是 AIG21 的总设计师。如今中国商飞在 AIG21 客机的基础上还发展了货机、医疗机、公务机、灭火机等，这些衍生机型大概率也不赚钱。我觉得主要还是为了锻炼队伍，毕竟当年客机在研制时用了太多的国外设备，需要找机会换成国产的。说到飞机改名，在航空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最近呢，就是加拿大庞巴迪的 C 系列支线客机被美国逼得走投无路，1美元卖给了空客之后，改名为了 A220， 之后都卖疯了，成为客机市场的抢手货。再往前看，还有波音收购麦道，将麦道95改名为了波音717， 但最终这个飞机只生产了100多架，在波音动辄销量上千的一众型号里都不敢上桌吃饭啊。说到麦道95啊，一直都有个说法说 AI-21 就是复制麦道95，这他妈长得也太像了，都是尾调发动机，都是 T 型尾翼。哎，这个事儿啊，有人说优秀的设计总是心有灵犀，但我觉得你说这种体量的飞机它就那几种构型，撞脸多正常啊，有太多人甚至都分辨不出来 A320 和波音737，那你咋不说空客超了波音呢？退一步讲，工程设计上参考一下友商的产品，那不是很正常吗？只要不是直接上皮尺量都可以理解。前面这些改名字的案例都是企业并购之后发生的，像 AI-21 主动改 C909 确实不多见，但改了之后的确会显得中国的喷气客机型号更有连贯性。而且也巧了呀， C909 这个名字很适合 AI-21。 各位程序员兄弟很熟悉啊，在计算机的世界，计数它就是从零开始的，中国第一架喷气客机完全配得上 C909 中间这个零，而且它的基本型正好就是90座。哎，你说巧不巧，如果真不改名，50年之后各个型号齐聚一堂，大家做自我介绍，哎，我是 C919， 我是 C929，哎，我是 C939， 结果到他这儿，我叫 AI-21， 重机面面相觑，说这怎么来了个杂牌机。哎，你多让人伤心，杂牌机上天的时候你们几个还是巴西的铝矿石呢。好了，本期事件确实不短了，真是辛苦了，你别忘了点个赞啊，转发视频到详情详爱一家人家庭群，让R9给你点赞。